的主实在是宝贵，怜悯的江河围绕他的宝座，生命的活水他用百般的智慧忍耐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神的怜悯和我们当有的学习。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是在生命记第十九章。生命记第十九章，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比较长一些。那我们请弟兄读一节，然后姊妹读一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先。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银色如风撒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落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银色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也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你像爱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万代。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来匍匐敬拜你。愿你来向我们说话，愿你把你的慈爱的本性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叫我们看见主啊，你是何等一位怜悯的神。主，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来学习做有怜悯的人。主，我们实在是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刚才读的，对不起，这个《生命记》第十九章，这里是讲到一段非常特别的一个律法，神给他的儿女的所吩咐的一段律法。所以在《生命记》十九章第一节这里，神就告诉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神要亲自的为他们征战，神要把就是列国之民，也就是那地的，就那地指的是迦南美地，就列国之民指的是迦南的七族， 神要把迦南七族从那地赶出去，因着迦南七族的恶，所以神要把迦南七族赶出去。然后神的百姓要住在那地，就迦南美地，是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那神的百姓要住在那地，要吃那地所出的土产，要住在那地的房屋里。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这些被赶逐出去的，将要被赶逐出去的这迦南七族，他们也是住在那地，他们也是吃那地的土产。那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了以后，他们和迦南七族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一群恶人赶走了另外一群恶人，然后住在迦南地，这和神的永远的旨意有什么相干呢？所以这因着神要让他的百姓能够长久的能够住在那地，能够承受那产业，并且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彰显神的旨意，所以神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把律法借着先知要放在以色列民的中间，因为这律法是告诉神在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子民身上神的旨意。以色列民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要照着这些律法，照着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规条来生活，这样他们和所赶出去的迦南七族就有分别，他们和世人就有分别，这样子神的同在才能在他们的中间，这样他们才能够持守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看见生命记里面的这些律例、典章、规条是律法，但是更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些律法规条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百姓能够持守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能够长久的享福。所以今天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今天我们看见神所放在这里的这些律法、这些规条、律例，这些律例是离我们不远的，因为神要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产业，就是基督耶稣，神要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长久的享福。所以这些律例典章实在是离我们不远，我们在思想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属天的性情，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些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活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属天的生命，好让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那个永远的产业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得着，能够被我们持守，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能够长久的享福。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段很特别的一段神所赐给他的百姓，教导他的百姓所要遵守的一个条例，就是逃城的条例。我们看见这个逃城的条例，就是神为误杀人的预备了一个逃城，就让那些无意犯罪的人，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逃过去，可以存活，有个避难所可以存活。而且非常宝贵的是，如果大家看《民数记》35章的话，那里也讲到逃城的条例，那里还特别的说到，这逃城的条例不仅仅是对以色列民，它也是对外人和寄居的是适用的。所以我们的神他实在是蛮有怜悯，他知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可能在最终他还不自知，就算是已经认识神的，是神的子民，像以色列民他们认识神的，他们甚至经历了得胜的，他们将要经历那个得胜的经历，他们要进到迦南地里面，他们要有得胜的经历，就算是有得胜的经历，仍然还是会因着各样的原因，因着自己的软弱，因着环境，会有无意犯罪的时候。所以神他因着自己的怜悯，他为神的子民他预备了逃城，他让 无心犯罪的人有一个庇护所，可以逃避刑罚。而且神还预备了道路，他要设立三座逃城，他要确保人能够到那个逃城，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到逃城的里面，可以得着庇护。所以逃城实在是代表了神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从逃城的条例，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怜悯。我们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思想神的怜悯，一个是神对人的判定，第二个是神对人的预备，然后第三个神对人的审判。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怜悯，然后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当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当有怎样的学习来保守我们自己活在基督的怜悯的里面。那首先神丰盛的怜悯，它是彰显在他对人的判定上。神算罪人为误杀人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字眼，就第四节里面说到误杀人的，神把罪人都圈定在那个误杀人的那个范围的里面。神对人的怜悯的心肠是何等的宽宏。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罪人中行走，他对着罪人所显出的那个怜悯的心肠是何等的宽广。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看到的是明明是人的犯罪，是明明是恶人的恶行，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因着他怜悯的心肠，他把这些都圈定在了那个误杀人的范围的里面，他都圈定在了那个无意犯罪的范围的里面。他要给人有回头的亮光，他要给人可以悔改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明明的看见那些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明明的羞辱主耶稣，他们是硬着景象把一个无辜的人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罪行，何等大的恶。可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口吐凶言，他还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他是怎么祷告的呢？他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哦，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知道一个在罪里面被罪所玷污，被罪所蒙蔽了眼睛的人，他是何等的可怜。他看起来觉得知道，好像他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属灵的境界的里面，他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要面对的那个可怕的结局当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主为他们祷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主算他们是误杀人的，主给他们回头的亮光，主给他们那个逃城的道路和逃城的门是向他们是敞开的。他们若是愿意悔改，他们若是愿意起来到逃城的里面，他们可以逃避将来的那个神的公义的审判。所以逃城的门向他们是敞开的。那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这些人，我们其实并不比那些钉主耶稣十字架的那些人好什么。因为我们若是诚恳的面对我们里面的黑暗，若是诚恳的面对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从天然人来的那些污秽，我们有说谎的，我们有嫉妒，我们有苦毒，我们有真性，我们有贪婪，有自私，这些都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一切的罪。在神公义的审判的标准的面前，这些和 杀人是同罪的，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若是在最终的罪人看不到自己的那个真实的光景，不愿意悔改，那结局就是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句话是真实的。我感谢主，今天神圣灵的光开了我们的眼睛，像清晨的日光照在了死因黑暗里的人，我们今天看见我们就是那个误杀人的。今天神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是要看见我们实在是那个误杀人的。这个生命记十九章这里对误杀人的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五节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和他的邻舍，他拿着斧子去砍树。这个斧子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斧子可以砍树，也许是为了建造房子，也许是为了取材可以烧火做饭。那这个斧子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当它在人的手中的时候，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可以给人带来保护，建房子，也可以给人带来温暖，取材生活，可以做饭，给人带来供应，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工具，当这个斧子在人的手中的时候。但是当这个斧子不再受手的约束，从手里面脱罢了，不小心一下脱罢了，飞出去了，这个斧子就不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成了一个利器，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利器。这个邻舍可能会因此而受亏损，甚至生命可能会失去生命。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口舌是有非常重要的功用，我们借着口舌，我们用言语，我们可以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可以来安慰人，给人带来温暖，给人带来供应。我们弟兄姊妹的肢体配搭离不开话语的交通，所以口舌有非常重要的功用。但是当我们的口舌言语不再受圣灵的管控，不再受圣灵来的支配的时候，这个话语可能就像那个拖把的斧子，可能会飞出去，可能会成为别人的伤害，甚至叫属灵的生命受极大的亏损。我想我们在话语上，我们稍微属灵的经历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话语上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是会伤害人，那我们自己也会有被伤害。特别是如果做父母的，还有夫妻也更加是，我说我们做父母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看到他有软弱，我们想用我们的话语来扶持来帮助他，可是我们的话语常常的不受圣灵的管制。如果不受圣灵的管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话语非但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没有扶持我们的孩子，没有成为我们孩子的供应，反倒像那个拖把的斧子伤害我们的孩子。所以我想今天神开启我们，神有极大的怜悯，他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他把我们都圈在那个误杀人的范围的里面，是因着他极大的怜悯。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成为那个误杀人，我们需要受圣灵的约束，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接受他圣灵的光照。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当有的学习，当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所施的那极大的怜悯。然后第二个，神的怜悯也彰显在他为人的预备之上。所以神如果只是开启了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罪，看见我们不能，但是如果神不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的话，那我们的一生只 只是一声叹息，我们最终还是会死亡。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都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是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一条路，儿女有所不能的，他亲自的来为我们成就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走的那条十字架的路也是逃城的路，他为我们预备了那条到逃城的道路。然后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也是那逃城，他是那道路，他也是那逃城。我们蒙恩的儿女，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起来进到逃城，就是投身主怀，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感谢主，当我们看见这逃城的实际，这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为我们预备了那救恩。而且这逃城有三座，我们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三在有属灵的完全的意义。三座逃城是预表了神完备的救恩，这是他完全的怜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不是只是到十字架上为止，他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他从前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他让我们脱离了永远的死亡，他从前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他今天还在天天的救我们，他在高天之上天天为我们带祷，他兴起各样的环境用慈神爱所 来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肉体的情欲，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他救我们脱离仇敌的网络。所以魂的救恩是一生之久，所以他现今天天的来救我们，而且将来有一天他还要救我们，就是身体得赎的日子，他要为我们换上一个永远不朽坏的光明无瑕疵的身体，这是身体的救赎，就是身体我们都盼望那身体得赎的日子，那个是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哦，主耶稣他都来拯救，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这是他极大的怜悯。所以我们在思想神为我们的预备，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完备的救恩，他向我们所施的这极大的怜悯，那我们当有什么样的学习？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怜悯是基督的性情，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我们就要有基督怜悯的性情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出来。所以我们当有怎么样的学习呢？我想第一个重要的学习是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怜悯人的人。而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不怜悯人的，我们常常盼望别人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要怜悯别人。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做例子。我从前在大学里面读书，我们同寝室有一个同学，他很聪明，他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进的我们大学，但是他家里面很穷，所以我跟他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总是买了个最便宜的那一两道菜。所以我现在还记得他穿的打补丁的衣服，然后总是有一点瘦瘦的，一点营养不良的那个样子。然后有一年的期末，快要到期末了，快到放假期末之前，他来找我，他问我借钱，因为他的钱不够了，他只有一点钱可以买回家的火车票，如果他买了火车票，他就没有钱吃饭了，所以我就借了他一些钱，大概50块钱，我也记不清了。然后呢，这个学期结束了，过了暑假，然后暑假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学校，他大概把这事情忘了，他没有还我钱，然后我也不好意思管他要。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非常高兴的在寝室里面跟我们大家讲，他说 北京市就补助这些从贫困家庭里面来，我们学校从贫困家庭里面来的学生补助了一笔钱，大概相当于他两三个月的生活费，他好高兴啊。那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觉得他可以还我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说某某某，哎，你可以还我钱了吗？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脸，那个脸他刚还在非常的高兴，然后突然一下脸就僵住了。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脸色一下就僵住了的样子，他可能想起来了。然后我还怕他不认账，我赶快把我的小本本拿出来。你看我那时候，你就知道我从前真的是一个心胸很狭隘，没有怜悯，斤斤计较的人。所以我都别人欠我什么，我都写在那个小本本上。我感谢主，我今天把那小本本早就已经扔了。好，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就把我小本本拿出来，我说：“哎，某某某，你看上个学期某月某日，你从我这借了50块钱。”哎，我现在想想，真的是没有怜悯，我真的是没有一个怜悯的人。然后他就一脸的无奈，很哀愁的样子，就从他的就去拿了50块钱来还给我了。然后有一天我下晚自习回来，我从他的床前经过，我就听他坐在床上在那里喃喃自语，在那哀叹。他说：“哎，这个月我都没得肉吃了，我只能吃豆腐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在那哀叹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就想，我说：“哎呀，我干脆把这50块钱给他算了吧。”但是我就想，如果我给他那搞不好大家都觉得是我记错了，这明明是他欠我钱，他还我钱应该的啊。而且我也是从贫困地区来的，当然其实我家里面还家境还不错，我从来至少不会为吃饭发愁。反正我就给自己找理由，然后就犹豫的，一直到了学期末。那一年我成绩还不错，所以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奖学金，是一个跨国公司在我们学校设立的一个奖学金，蛮大的一笔钱，几乎相当于我一年的生活费。我拿到那笔奖学金，然后我就想，哎，我分他一笔钱，或者请他下馆子去吃一顿。然后我就在犹豫，还没等我这个想好，有一天我的同学就来收拾他的床铺，然后他跟我们讲，他说他要搬走了，因为他跟数学系的一个老师已经说好了，他本科毕业结束他就读直博，他要去做数论研究，因为他喜欢数学，他的理想就是做数论研究，所以他要搬到那个数学院去了，然后他就搬走了。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所以每一次我说到怜悯，我就会想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怜悯人要抓住机会，要抓紧机会，机会过去了就只能够留下遗憾。然后在陶成的学习，陶成的的条例在我们身上，我们当有的学习，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做怜悯人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宽恕人的人。陶成是彰显神的怜悯，那陶成在我们这个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的那个属灵的实际，或者我们属灵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学习做宽恕人的人。人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够找到陶成，能不能够看见陶成？因为我们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11章25、26节他说到，我们若不饶恕人，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饶恕人的人，我们能不能够饶恕人，是关系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蒙怜悯，能不能够得到天父的饶恕，所以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看这个19章这里的这段经文，看那个19章《生命记》19章8到9节，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见神命令他的儿女，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若神的信实与他们同在，扩张了他们的境界，他们遵照神的话生活，神扩张了他们的 疆界，那他们还要再多设立三座陶城。所以你看到没有，属灵的度量，属灵生命的丰富，是和我们能不能够宽恕人是紧密相连的。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成长的时候，就像我神扩张以色列人的疆界一样，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长，生命成长了的，若是有成长的话，我们宽恕人的度量也要一同的成长。所以这是我们当有的学习。然后第三点，就神丰盛的怜悯，他也是彰显在他公义的审判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的条例，所以这个逃城并不是人可以随意犯罪的借口，神的怜悯不是人可以随意犯罪的借口。所以人若是故意犯罪，要承担那个故意犯罪的后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若是有人故意犯罪，他要承受那个故意犯罪的那个后果。但是神在他对人的审判的里面，仍然还是有丰盛的怜悯。首先他允许这个人，他仍然还是可以到逃城的里面，虽然他要承受那个犯罪的后果。而且神在这里施行审判，他的目的是为了要从神的百姓中除掉那个罪恶，他要除掉那个不洁的，他要洁净他的子民。这个目的是要叫神的百姓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可以长久的享福。所以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施行审判，是审判，但是也是极大的怜悯。当神的儿女若是陷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的管教是他极大的怜悯，是为了把神的儿女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为了叫他的儿女能够长久的享福。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确实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以色列人一再的向人来证明，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遵行神的律法的，是没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的。所以当他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他们去拜偶像了，神的公义的审判最终就临到了他们。所以当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告诉以色列人，他要用加勒底人作为那个审判的杖，刑罚的杖，来管教以色列民的时候，从先知到下面的百姓都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他们甚至骨头都发颤，因为他们知道加勒底人是以残暴、凶残、无情著称的。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加勒底人的军队非常的残忍。如果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历史的话，加勒底人的军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暴的军队之一。所以他们想到他们要落在加勒底人的手中，那个他们所要遭到的那个遭遇，他们的后果，他们的心里面心都要融化了，他们的骨头都要发颤了，是多么可怕的后果。所以有一部分的相当一部分的以色列民，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他们要么抵挡到死，他们或者有相当一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逃跑，他们跑到埃及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一段历史，你会发现这些不愿意服在神的话语的底下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死亡，逃到无论是一直抵抗到死的，还是逃到埃及地的，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死亡。感谢主，还有一部分的以色列民，神的百姓，他们愿意服下来， 他们愿意听从耶利米的话，他们服下来了，他们出去投降，他们投降加勒底人。哦，感谢主，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加勒底人竟然恩待了这些以色列人，以残暴无情著称杀人不眨眼的加勒底军队啊，竟然恩待了神的百姓，他们把这些神的百姓带到巴比伦去了。虽然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受尽了许多的羞辱，但他们的生命得以存留，而且不仅生命得以存留，他们到了巴比伦，发现加勒底人竟然恩待他们，以至于他们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以色列人到了加勒底，到了巴比伦，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他们竟然在那里繁荣昌盛了，他们居然在那里变得家大业大，以至于后来当神呼召他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回去了，因为他们在加勒底的生活实在太好了，在巴比伦的生活太好了，他们在那里竟然家大业大，这当然后来成了一个问题。但是从这里我们就发现，事实上不是加勒底人恩待了他的神的百姓，是神的怜悯临到了这些百姓。当他们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中，他们愿意顺服神的管教，愿意把自己交在神大能的手里的时候，哦，神就向他们发怜悯，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临到了他们。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当有的学习，今天当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第一个的反应不是去为自己找出路，不是去用人的智慧人的方法去拼命的去想怎么样去应对，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来求，求神在这件事情上向我有怎样的心意，神要我们走当行怎样的路，愿意把自己交在神大能的手中，不为自己去找出路，愿意服在神的手里，顺服胜于听命胜于献祭，这是真实的。所以诗篇103篇13-14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我们的天父他因着他怜悯的心肠，他叫清晨的日光，这个属灵的光从天上照下来，照在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那个误杀人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里面的那个罪，然后他也为我们那预备了那个逃城的道路，他为我们预备了逃城，就是那个全备的救恩，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无望的，在要生在最终要死在最终的无望的罪人，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庇护所，我们可以投身主怀，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然后他也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他审判的工作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为着洁净我们，是为着要我们长久的享福。所以今天这神的怜悯显在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我们当有的学习，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天人的败坏，我们悔改，我们常常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叫我们不轻易犯罪，然后我们也要学习做怜悯人的人，像基督耶稣那样有宽广的胸怀，可以去怜悯人，可以去宽恕人，然后我们也要存敬畏的心来顺服神。当在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寻求神的旨意，顺服他，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蒙他的怜悯，可以长久的享福。对，这是我今天的交通。
下面把 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大家一起读好了。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第二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到34节。第一章二十九。约翰。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我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好，继续往下读。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最后一处，大家忍耐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从21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从21节，我们一直读到末了，有一点长。21节，我们一直读到23节，好。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好，我们一直跳到最后一节，38节。以诺是撒特的儿子，撒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父，我们何等感恩，主啊，如同弟兄所交通的，主啊，你实在有怜悯的心肠，主啊，早间，主啊，也如同领会弟兄所交通的，主啊，我们一瞥见你自己的容脸，主啊，我们灵就得释放，主啊，所以早间求你把你的儿子再显明给我们众人看，主啊，让我们因着看见神儿子的缘故，让我们都一同自由的来敬拜你，来跟从你，主啊，早间向我们众人来施恩，感谢你，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我一直相信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还有这个聚会，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主那里。之所以我们有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这位主，不够，或者有偏差，或者太肤浅。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心愿，我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呢，今天我就盼望交通这一同来看这一幅图画，就是我们主耶稣在约翰那里受洗的这幅图画呢，就给我们有一点帮助。我盼望我不是来我相信我所认识的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就简单从我能够认识的这三点呢，能够跟大家有一点交通。所以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每一次读到这其实有四处经文了，但是马可福音我们没有读，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没有读马可福音。就是我们读到这个主耶稣受浸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问这个问题，就像这个施洗约翰问这个主耶稣同样的，为什么这个主耶稣为什么到约翰那里受洗，甚至连约翰都觉得主耶稣不应该到他那里受洗。所以呢，这个因为首先这个主耶稣他是我们都晓得他是神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他一点罪都没有。因为我们今天受的是主耶稣的洗，是圣灵与火的洗，但是主耶稣当时所受的洗呢是约翰的洗。这个约翰自己也见证说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所以这主耶稣既然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所以呢不应该受这个约翰的洗。这第二件事情呢，这主耶稣他这个是比这个约翰要大。这个施洗约翰自己也做见证说，就他说他给我们的主提鞋都不配。这个约翰自己见证说他是用水来施洗的，是引人悔改的，但是呢那要来的人呢是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这个他自己很清楚，因为旧约是一事无成，是他这个旧约的执事呢乃是定罪的执事。主耶稣他里头很清楚，这个神父神乃是要借着主耶稣带进新约的执事，新约是建立的执事，是这个替代这个旧约的。所以呢，而且他是施的是重生的洗，而且有圣灵的更新。所以呢从这两点完全没有必要主耶稣来到这个约翰那里去受约翰的洗。不过呢，这个受洗当然在我们今天我们想主耶稣他自己也回答，在马太福音里讲他是要尽诸般的义。嗯，我想我们从这个虽然主耶稣回答是简单的但是我们的认识呢盼望能够进到这个神他自己的心意里去。所以受浸这是一件事情，当然是主耶稣受，从外面来看都是受浸，但是神我们晓得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的。所以受浸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一处经文里看见许多人到这个约翰那里受洗。我想一批人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当时的施洗约翰呢，他这个因为受了神的差遣，就在百姓中间。 欠过尽了，我们都应当悔改。但许多在这个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呢，他都到约翰那里去听他的讲道，因的信他是先知，而且呢，许多的百姓都相信，就是摸到这个约翰悔改的灵，他就里头说愿意说我这个到约翰那里受他悔改的洗。我想这些百姓呢，他所见证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因着听信神，信神所差来说的这些话呢，里头就有一点感觉，说我们这些人实在应当悔改的，应当被埋在这个水里的，所以应当受这个约翰的洗。我想这是一部分的许多的百姓都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呢，人这个当时还有一拨人，就是施洗约翰看见许多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到他这里受洗，所以呢，但这个人非有信，并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晓得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就问他们说：“毒蛇的准力，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虽然他嘴上承认说他们是要受约翰的洗，他们要受这个悔改的洗，但是呢，他里头呢并不相信这个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呢，甚至的这个撒都该人，我们晓得，当时的撒都该人甚至都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不过呢，只是因为这些百姓呢都相信这个施洗约翰是先知，所以他们就到这个约翰那里要受约翰的洗，不过就是要得着人的称赞，要得着属灵的这些名声。所以呢，这是两拨人，我想这个是神所，第二拨人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既不是到他到约翰那里受洗呢，既不是照人的劝说，也不是照着律法的指示，我想他是照着天父的旨意而去。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头第二处经文，我们看见的就可以看见，这个当约翰问这个主耶稣的时候说：“你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主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换句话说，他晓得我们的主，他晓得他在干做什么。而且呢，这个圣灵差遣约翰他施洗的时候，也吩咐约翰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也就是说，这个约翰他受也是受神差遣，在他里头，在主耶稣还没有到约翰这里受洗的时候，他就已经晓得主耶稣要来。所以说这个是个印证，这个主耶稣他不是自己想自己愿做自己做的事情，乃是照着父神在他里头这个托付，而且呢是乃是照着圣灵的指引，他才到约翰那里受洗。我想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这个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自己卑微，诚心顺服，是他做我们顺服的榜样，所以呢，他也为凡顺从他的人做了永远得救的缘由。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想这个主耶稣他受这个约翰的洗，第一件事情乃是要做的，就是他要在我们中间这个照着这个顺服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先锋，做这个出熟的果子，带我们种子能够进到回到神面前。我想这个是神这个主耶稣父神在主耶稣身上叫主耶稣借着这个受浸所要成就的第一件事情。人因着律法呢都被圈在这个不顺服底下，但是呢因着人子他要转向神。虽然箴言上说这个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 承认离弃罪过的闭门连续，但是呢，我们晓得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生来就是悖逆的，不愿意顺服神的律法，也是没有能力可以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约翰福音里，我们主耶稣自己在这里做见证说，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想我们的主晓得我们众人的软弱，所以呢，他是首先的，在一切的被造以前，所以他要第一个照着父圣灵的旨意来到父神面前，他要带领我们这些众子都领到父神面前。就是所以我们的主他从水里受浸上来的时候，天就为他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落在他的身上。我想我们今天盼望我们能够摸到我们主耶稣那个顺服的灵，我们众人如果晓得那个顺服的灵，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就像刚才弟兄所交通，他蛮有连续，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借着这个顺服的灵来到他的面前。当然这是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带领我们这些人转向神，而且呢，他要在神面前要代替我们，是乃是代替整个亚当的族类，他要在这个为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为我们的旧的这个亚当的生命在神面前做一个了结。所以呢，第二件事情，这个主耶稣借着这个约翰的行呢，他要成就的就是这个舍己的灵，他要在这件事情，我想这三件事情都是为将来这个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来预备的。这第二件事情呢，乃是这个将来这个主耶稣在父神把荣耀赐给主耶稣的时候，在他得荣耀以后呢，我们圣灵可以带我们这些人能够进入这个耶稣的死，也就是像罗马书所说的，他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乃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晓得我们照着起初的创造，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因着我们都晓得伊甸园里的这个悖逆，我们众人都成了罪人，但众人都被定罪。但是呢，同样我们主耶稣这个父神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借着他一人的义行，基督要使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基督成了末后的亚当，他是要把这个所有从亚当开始，我们刚才没有略过的，一共是75代人，从亚当一直到约瑟，75代人都在神面前做一个了结。因为基督是元首，他所有归入他的人，我们都因着信都在他里面被埋在水里。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所有从亚当来的生命，不管我们觉得你看那75代人，不管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要埋在水里，因为这是我们主耶稣所要做的。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里头，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主耶稣里头舍己的灵。这个我们主耶稣他要把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老亚当的生命都带到这个死地。就我们这个人呢，常常要不就是自傲，要不就是自怜，完全舍不了自己，所以常常是为我们自己来辩护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晓得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愿意把自己舍了，不愿意把父神摆在这个生命的这个中心。所以呢，这个但是呢，我们主又晓得这个对我们属灵的这个舍己这件事情，对我们属灵的生命跟服事有多少的重要。所以呢，在路加福音这里讲，在他一起出来 这个传道的时候，这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到这个父神所安排的，所以约翰那里，在这个那里受约翰的洗，目的就是为了一方面呢，这个主耶稣他要把自己倒空，完全的伏在父的这个权柄底下；另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这些属亚当的族类在神面前做一个了结。如果说我们能够摸到我们主耶稣他舍己的灵，我们这些人没有理由还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理由不让天父在我们中间来掌权。所以呢，这个是主耶稣借着约翰的受约翰的洗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舍己。所以我想这第三件事情我想交通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提到的，说这个约翰施洗约翰自己也做见证的，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也就是我们主耶稣他里头背负的。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其实中文里头有括号呢，是背负。换句话说，这个希腊人原文它里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我们的主虽然他取了人的样式，他在地上的这些行走的时候，他受各样的试探，但是他这个完全胜过这个试探，他里头一点罪都没有的，完全满足神父神律法一切的要求，只有他是神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但是呢，这个也正是因为这个主耶稣在约翰那里受洗呢，约翰才能够认出他是神那个无神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我们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义得很，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们这些人都经不起推敲的。这个我们不管这个，我想弟兄姊妹都能够做这个见证。这个放在光底下的时候，律法的光底下，可能外面还能站得住，但经不起仔细的推敲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衣服看不出来脏，这个你一洗，这个放在水里一洗，这个你一看那个水你就知道了，你看那个衣服可能是没有污秽的，但是你洗完那个水你就晓得那衣服是脏的。所以我们的主呢，他虽然在地上的时候被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吹毛求疵，但是呢，没有人能够不做假见证能够指证我们的神。他说我们的主这样那样，啊，我们的主亲自为基督做见证。因为呢，这是也是为将来十字架上的羔羊做预备的。因为只有这无罪的羔羊才可以无瑕无疵献给神，才可以做我们的拯救。所以呢，这个借着洗礼，父神亲自借着圣灵做见证，说他是神的爱子，而且是独生的爱子。所以那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有的弟兄把他们翻译成是你是我的爱子，所有的喜悦都在他里头。换句话说，借着这个主耶稣借着这个洗，在约翰这里洗礼接受律法的洗，神呢亲自为神的儿子做见证。我们要晓得这个主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人，根本不需要做受悔改的洗。这个之所以主耶稣愿意受这个洗，你可以看见基督里头那个背负的灵，也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所见证，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的医治。虽然我们都如同迷羊 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晓得我们主耶稣里头背负的你，我们里头是何等感恩。当然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在为人背罪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份的，因为有罪的人不能为另外一个有罪的人这个担当罪孽。但是呢，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那个背负的灵。如果说我们能够进到那个主耶稣背负的那个灵里头，我们的侍奉生活，属灵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不会在彼此的推卸责任，总觉得是我们的同伴的问题，总觉得是同伴的难处，也不会因着这个同伴的缘故或者孩子的缘故我们觉得灰心冷淡退后发怨言。所以呢，基督晓得我们的一切的软弱，所以他把一切的担子都担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做神儿女跟从羔羊的人，我盼望我们能够摸到神这个背负的人，我们能够背负一个家的属灵的责任，能够背负起整个聚会属灵的责任。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乃是我们这个人是神工作之一的拦阻，这个乃是把那个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每自己所领受的人的身上有路可走。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所交通的这个三个方面，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主耶稣要受约翰的洗，盼望呢我们这个还已经受浸的，但是已经信主的，但是还没有受浸的人，能够因着摸到基督顺服的灵，我们能够回到主面前，回到父神面前。这个承认说我们已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这些人愿意说悔改在父的面前，在基督的里头一同埋在深海里。这个我们已经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活在这个顺服的灵里头呢，也活在这个舍己的灵和背负的灵里头。愿神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一同在基督里，让神的灵在因着我们一见我们救主的容脸，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完全的